老道士张德明和阿林阿两个人在老八印寺的府上苦口婆心的替他出谋划策。张德明语重心长的说，八爷，阿林阿的话说的深刻有道理呀、啊。昔日鸿门之宴，项王不娶，虽有垓下之稳，王莽篡权，刘玄称帝，不诛光武，于是更始短命。陈桥兵变，赵匡胤如若愚忠恋恩，哪来的宋朝啊？千古机遇如电光石火，转瞬即逝，后人还不是枉自扼腕叹息吗？关键时刻，八爷，您可不能心慈手软呐！老八印寺不由呼的一下站起身来。听了他们俩的话，老八真是心潮起伏啊！看来这平常人说的什么忠奸善恶、远近亲疏，只有到了关键时刻才能看得出来，这话是一点不假呀。不说别人，就说自己的兄弟老九、老十、老十四他们，平常和自己穿一条裤子还嫌肥呢，那可真是自己的兄弟啊。可是到了关键时刻怎么样呢？今晚上不是各在各家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没上我这儿来吗？还有奎旭和王洪旭，平常自视清高，自视道学先生，说对自己呢那忠贞无二，到了关键时刻怎么样？今晚上还不是没露面，倒是平常自己根本就没看上眼的这个阿灵阿，哼，平常只看他像个病夫。老道士张德明呢，平常自己也没拿他当回事，以为他不过是有点武功，会点邪术，但是到了关键时刻才看出来，这两个人竟然有如此的心胸才智啊，而且对自己的忠心远远在自己的那些个兄弟老九、老十、老十四还有奎旭、王洪旭这帮人之上。想到这儿，他用力的点了点头说，今夕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你们好自为之，一切如常。张先生，你在武备上替我操操心，中堂李密以道士出山为辅，我看你不亚于他。这武备指给了张德明，那文事上自然而然就是阿灵阿的啦。阿灵阿深沉的点了点头。张德明庄重的说，八爷，贫道为拯救生灵涂炭而来，功利二字不在计较之中，为了八爷的功名事业，贫道早就在物色人才了。嵩山十六友，比如甘凤池、石藤娇，都和贫道有忘年之交，贫道这就写信给他们，请他们进京城来。几个人又密议了一阵子，这才各自散去。按下老八印四，再说老四印真。本来啊，他在乾清宫说了那番话之后，心里非常的得意，觉得乌先生有先见之明，说的这番话对了圣意。但是听了康熙的考语之后啊，他这心里又满不是个滋味。这么高屋建瓴的几个条臣，只换来了个耐烦不怕琐碎这个几个字的考语，这心里又老大不高兴的。从乾清宫下来，胤禛觉得浑身都是软瘫瘫的，早知如此还不如不说呢，还免得老八胤祀怀疑自己是吃醋先抢功劳。户部的差事办砸了，那是人人皆知心照不宣的事。当然了，那也不算是办砸，要是办砸那也是太子办砸的。虽然康熙没说任何一句重话，也没有贬黜一个官员，但越是这么轻描淡写的搁置一旁，还比他大发雷霆骂得狗血淋头还更乏味，更不可琢磨。 就说今天在乾清宫这一席奏对吧，虽然看上去自己说的那番话是对了圣意，但是久旱逢甘雨却只有几滴，未免太令人失望了。尤其是想到自己和印象惨淡经营，千辛万苦，到头来还不是为他人做嫁衣，人生思事运数无常，有什么趣儿呢？回到家里，他坐在万福堂的安乐椅上闭目沉思，好像真的有点心灰意冷了。正在胡思乱想呢，就听一阵拐杖声由远及近，一会儿的功夫吴思明进来了，举手一一笑着说，哎呦四爷，有什么心事？胤禛一看吴先生来了，急忙打点起精神来，坐直了身子，用手一让，笑着说，哎呦吴先生请坐，坐嘛，如今我能有什么心事啊？嗨，我不过天下第一贤人而已啊，还是庄子说的，绝圣弃之，大道乃止，摘玉毁珠，小道不起。呵呵，我又何必横身危难之中，弄得自己焦头烂额呢？乌思明见桌案上放着胤禛的诗文创客稿子，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呀，那就是语文作业本，等于是作文本，但是里边写的呢不是文章，而是诗。他一边坐下一边信手翻着，笑着说，哈哈，四爷，只怕您呐是难以心如古井，庄子还说过，彼韩其明则天下不硕，韩其聪则天下不累，韩其知则天下不惑，韩其德则天下不蔽矣。您含着这么多的东西，想做个清闲的人恐怕不行吧。胤禛听了扑哧一笑说，哎呦吴先生，我是真的志穷力尽了，想做事，做了事呢千难万难苦撑过来，却是搞断桨舌，船困浅滩。吴先生听了这番话没言语，一天一天的浏览着胤禛的诗文，过了好一会儿才笑着说，哈哈，四爷这话学生有点不大明白，据学生看，如今秋高气爽，万木萧森，正是壮士远行之时，哪里就有这么多的呻吟呢？胤禛愣愣怔怔的看着窗外，过了好一会儿才深深透了一口气说，哎，一夜西风狂，吹落我家招风潮，梧桐叶落萧萧响。哎呀，户部的事一出来呀，我就仔细琢磨了老半天，这一回哼，那算是齐根断了梧桐树啊。最可怜我那太子哥哥，哼，他倒像个没事人似的，今儿从乾清宫一下来，我去了玉庆宫，哼，他还劝我不要庸人自扰。就这会子，不知您信不信，大哥三哥和老八他们还不知道在议论些什么样的题目呢。哼，可笑，我和老十三真是又痴又傻呀。乌思明好像漫不经心的听着，随口问道，那如今呢？如今四爷有什么打算呢？什么？他如今？哎呦喂，如今是什么也打算不成了。父皇派老八去刑部办差，户部的正副主官呢，换成了王洪旭和奎旭，他们俩也都是老八的人。这不说明刑部户部都已经成了老八的局面了吗？礼部和兵部呢，原本就是人家的天下，显而易见，这是万岁爷更换国储的前奏啊。 太子虽然嘴上没说，但是我瞧得出来，哼，他心里啊也有数。哎，反正我也想过了，太子安我自然没事，太子不安，横竖总要有新的太子吧。不管什么人当太子，我呢前后左右他就是个办事的，不管谁当太子，我想着呢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吧。听了胤禛这番话，乌思明好像突然生气了，脸色又青又白，啪的一声把手中的折扇扔在案子上了，架起双拐咄咄逼人的盯视着胤禛。怎么，这就是四爷的打算？哼，真是庸人之见。好家伙，他竟然敢当着面说胤禛是庸人之见，就连胤禛都吃惊的张大了嘴巴，半天喝不拢啊。他茫然不知所措的看着乌思明，打小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这么跟他说话过呢，他也从来没见过这位彬彬有礼一向十分和气的乌思明发这么大的脾气。不就是平常几句话吗？他怎么就恼了呢？诧异之间，只听乌思明又说，你说的不是西风凋碧树吗？什么叫碧树？碧树就是太子。陈胜一个赤脚杆子还敢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呢，何况你是王爷，是龙种，是皇阿哥，不是太子的私人，要是不弄清这一条啊，你就永无出头之日。说到这儿，他用双拐点着地面，激动地说，像大阿哥那样昏庸无愧之夫尚且知道逐鹿中原，你怎么就报了个作弊上官的宗旨呢？何其之短也。胤禛听到这儿，只觉得脊梁骨冒凉风，心都缩成了一团，脸色苍白的可怕。过了好一会儿，他低下了头，摆摆手说，乌先生，你我哎，你坐下听我慢慢说。他这才把今天在乾清宫的奏对如此这般说了一遍，最后又说，先生，您说我志短，说的一点不错，真的，我真的是有点心灰意冷了啊，就说咱们商量好的那些条陈吧，我满以为父皇听了以后一定会夸奖，一定会赞赏，可万万没想到最后换来几个字儿啊，耐烦不怕琐碎，这真叫我哭笑不得呀。您说如今这种情势，不作弊上官，那还能有什么高招啊？乌思宁仔细听完了胤禛的话，不由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好，四爷，闹了半天您就是为了这事儿烦恼啊。哎呦喂，哪位圣贤说过耐烦不怕琐碎的人不能担天下重任呢？据我看呐，这几个字儿就是当今天下最好的考语了。胤禛不由一下子抬起头来，那为什么阿玛要启用老八呢？四爷，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儿啊，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他的儿子，他当然要比一比看一看喽，看哪个是高才捷足嘛。胤禛低着头想了想，不过吴先生，老八这个人我知道，哎，他要真的是好好做起事来，那也是能办好差事的。哈哈哈哈，四爷， 所以我才给四爷出主意上那个调陈呢。他的差事办成了，那不过是做了你调陈中的一件。他的差事办不成，那是没有按你的主意办。万岁爷就算真的选中了他，他也不至于小看你。不过据我看来，现在还说不到这么深，太子毕竟仍然在位。要说呀，八爷前后左右受牵制的人，受牵制的事儿也不少，他未必就能顺顺当当的把刑部的差事办下来。胤禛听了点了点头，那倒是。其实这些啊，我也想过了。现在呢，让我最为难的倒不是老八怎么怎么着，而是和太子相处。从公了说吧，他君我臣；从私了说呢，他是哥哥，我是弟弟。可是他这个人也太窝囊了，你是近不得，远不得。如今可倒好，老八去刑部，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瞧他那个意思啊，好像是打定了主意，要在刑部大展奇才，大干一场了。昨天老十三告诉我，说听到他进刑部的风声啊，他原先在刑部的几个门人想见见他，嘿，他都不肯接见呢。你瞧，这不就是个兆头吗？乌思明一看，这个满口要做清闲人的王爷竟然如此思不断，苦恼不休，只是淡淡一笑，换了题目。哎，对了，四爷，皇上什么时候去热河啊？10月初3。那没有指令八爷什么时候完差吗？胤禛诧异的看了看乌思明，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事儿。没有，不过看胤祀的意思啊，说是要让皇上高高兴兴的去热河。我看他这两天就要大张旗鼓的干起来了。乌思明沉思了一会儿，又问：那皇上近几天考察阿哥爷们的窗客本子不考察呢？啊，你说什么？胤禛真的有点不明白这个书生究竟想说什么，迟疑了一会儿才笑着说：窗客本子呢是5天一看，从来不会间断的。不过这一本是和文觉和尚醉禅闲余时候写的，怕有碍圣听，所以我没敢进城。乌思明却笑着说：哈哈，四爷，这本呢，刚才我随便看了看，这里边的诗文虽然算不上是上乘之作，但是恬淡适胜，很合着四爷的性格，何妨进城给万岁爷瞧瞧呢？比如这一首，你看写的就非常好啊。说着随手一翻，指着其中的一首诗给胤禛看。胤禛接过来一看，是这么写的：懒问陈福氏，兼于花柳朝，吾儿调凤曲，月女暗鸾箫。道许山僧访，其将野叟招，西园非所慕，世志寄逍遥。胤禛看完笑了笑说：哎呦，这都是信手涂鸦，这诗啊写的实在是没格调，进城预览准得讨没趣儿。说实在话，作诗啊我可比不上老三。乌思明却笑着摇了摇头，又指着另外一首说：你再看看这首。这首啊是这么写的：人生七十古来稀，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 急需满把金樽倒，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倒。春夏秋冬弹指间，中送黄昏鸡报晓，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伍思明看完扑哧一笑说，哈哈，这是唐伯虎的遗世歌了。胤禛点了点头，啊，是啊，因为这是练字儿，信手抄来的，又怕有什么干碍，所以没敢进城预览。吴思明沉吟了一会儿，才笑着说，四爷，你可别小看了这些个诗，也未必天天写的慷慨激昂，歌大风思猛士就是好的。如今大阿哥、三阿哥和八阿哥他们各做各的文章，都是在万岁爷跟前显摆他们的所谓大志，殊不知这正犯了圣纪。皇上还不到60岁，春秋鼎盛，一群胸有大志、心有良谋的儿子朝夕相伴，焉能不生一惧之心呢？胤禛不由吃惊的看了吴思明一眼，哎呀，没想到这个瘸子竟然如此精通帝王的心术，真是深不可测呀。想着想着，他把准备明天进城预览的作业本子抽出来了，工工整整的在上边录了一首七律：山居且喜远分华，俯仰乾坤也幸奢，千载勋名身外影，百岁荣辱镜中花，金樽潦倒秋江暮，会镜萧瑟日且斜，问道五湖烟静好，河源蓑笠钓听沙。乌思明一看，不由拍案叫绝呀，心中暗想，四爷真是心思伶俐呀，像这样一首一首的进城预览，的确比一次送一大本强得多。虽然心里明白，嘴上却不肯说破，只是笑着说，嗯哼，好，四爷这笔字儿可真是练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了。两个人又随便扯了一阵子闲话，才各自回房安歇，不必细表。第二天一早，老八胤祀就奉旨到刑部办差去了。他刚一住进刑部，就来了个下马威，不管三七二十一，从刑部侍郎、员外郎到司堂官，一律摘了顶子，革职留任，让这些犯官们把铺着卷都搬进衙门里来，连同后头的马棚都腾出来了，住满了大大小小的官员。明面上虽然说是待刊，其实啊，形同软禁，他预备着清查一个拿一个。看来这回八佛爷是要大动干戈了。